八百哥霸屏网络，多地再出现跳河事件。GT 财长警告全球经济失衡，暗指中共。哈佛被禁招国际学生，美国众议院提法案阻外国对手在美国买地。中国出现职业孭债人，专家揭隐蔽陷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欣彤，今日是5月23号星期五。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边的连结，或者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近排因为经济原因，中国大陆太原、重庆等地又出现跳河事件。太原本地网友话，八年跳，去年13年跳，今年跳的比去年多，是因为今年跳的基本上没有爆出来，去年跳的爆出来的多些。太原的士司机何先生和大纪元记者说，跳河的很多人不是太原本地人，基本上是外地离乡别井来太原找工的人，点知找不到工，没有收入，生活不下去，又不好意思跟家人拿钱，觉得前途无望，原因很简单，没有生路。有位自媒体人分析说，现在的失业和90年代的失业潮最大的分别是债务。当年没有工作，无论家庭几困难都是没有债务，只要肯挨总会挨得过去。如果现在有当年的大规模失业，真的会很害人。全国各地肉眼可以看到的店铺一间一间地倒闭，失业潮直卷全国。很多网友说，他们靠失业金或者是积蓄生活，但不是个个都可以拿到失业金或者是低保金，就连精英阶层都感到很彷徨。有网友说，很多人失业了，根本不知道怎样自救，他们自救的方法无非是找工、找工、再找工，如果一直找不到工，他们就会彻底本撇，或者开始怀疑人生，而真正有竞争力的工作，他们一份都找不到。就算有工作，近期中国很多地方都不断有欠薪讨薪事件。5月23号，八百哥现象更加是火速霸屏全网。事件起因只是因为800元的工资纠纷。5月20号，四川宜宾一家纺织厂发生火灾，整整烧了37个钟才救熄，损失估计高达几千万。起火的是这个厂27岁员工文某。有知情网友爆料说，文某是因为想攞返800蚊人工不成功，一怒之下纵火烧厂。虽然文某已经被公安捉了，但网络上掀起一股罕有的八百哥现象，评论区形成压倒性的支持声浪。在网民眼里面，文某不是罪犯，而是一个被迫无路的底层英雄，很多人将他视为底层愤怒的象征，是被迫反抗的代言人。河南一位文旅博主23号发了短文说，宜宾纺织厂着火，八百事件，不要嘲笑任何敢于反抗的人，他争取到的光同样都可以照亮你，即使你什么都没做。有山东济宁的网友说，违法行为固然要承担责任，但是观众全部拍手叫好，这个才是真正的大问题。背离人民太耐，很容易面临反弹。分析认为，这个是整个社会的悲剧，社会矛盾和敌意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这件事件引发了对中共体制的深层反思。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指出，文某的行为虽然违法，但背后是制度性打压下的爆发，这些不是个别事件，而是中国体制结构性问题的结果。所谓法治、工会、维权在现行架构下都变成政治稳定的工具，无法真正保障底层权益。黄笃然强调，今日是为了800元烧厂，明天可能有人为了200元伤人， 真正的火药库埋在体制深处。观众朋友，你对于这次的八百哥事件有什么看法？欢迎留下你的精彩点评。因为美国国债的反弹，舒缓了投资者对美国财政前景的担心，美元重拾跌势，贬值 0.4%， 而长期美债收益率仍然处于高位，贸易争端再度拉响警报，预计美国和欧盟高级贸易官员将在星期五发表讲话，评估双方的关税谈判情况。川普在星期五早上在社交媒体上发出警告，由于和欧盟的贸易谈判毫无进展，建议从6月1号起对欧盟征收 50% 的关税。因为担心关税，美股期货急跌，比特币短线插水，黄金飙升60美元。苹果美股盘前下跌。川普星期五警告，如果 iPhone 不在美国生产，将会对苹果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日本首相石破茂23号和美国川普总统举行电话会议，两人期待展开有建设性的关税磋商，计划在6月中进行会谈。另外，石破茂亦都透露，不排除亲自访问美国和川普见面。即使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商业活动加剧超出预期，但是投资者仍然对财政形势如何影响对美国的资产需求保持谨慎。川普的大右美税改法案在星期四在众议院勉强通过，预计到2034年将会令到预算赤字增加27,000亿美元。跟着这个法案会提交参议院审议，市场随即出现剧烈反应。由于这个法案包括了提前终止多项清洁能源补贴，令到美国多家可再生能源企业股价大幅下跌，在一项备受关注的裁定里面，最高法院表示美联储不可以被干预，但是同时给川普解雇联邦委员的权利。根据 LSEG 的数据，交易员目前预计到年底至少减息两次，每次25个基点。首次减息预计可能在9月。伊朗和美国在星期五在意大利罗马展开第五轮核谈判，双方试图解决围绕德克兰核项目的长期争议，但在关键的铀浓缩问题上仍然陷于僵局。美方坚持伊朗必须全面停止浓缩，伊朗就警告如果不给浓缩就等于没达成协议。在加拿大 Banff 举行的支出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星期四闭幕，发表了联合公布。公布说各方之间的交流很有成果，达成了多项共识。这次会谈成功搁置了在美国关税等问题上的明显分歧，同意积极处理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公布说支出成员会继续监督导致全球贸易失衡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虽然公布没有点名北京，但显然是暗指中共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因为通常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是指国家出口补贴和货币政策等。而川普一直都公开指责中共，说正是这些做法被他在国际贸易里面找到优势。美财长贝森特还成功在声明里面加入一项协议，说任何在战争里面支持俄罗斯的国家或公司机构都不可以在乌克兰重建中获利。这个限制排除了中共公司未来参与乌克兰重建的可能性。加拿大财政部长表示，今年我们的重点是回归支出的核心使命，即恢复全球增长和稳定。星期四，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 Christy Noem 下令终止哈佛大学的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的认证。这个决定意味着哈佛大学在2025年到2026年学年不可以招收任何持 F 或 J 非移民签证的国际学生。现在有几千个留学生要在转学和离开美国之间选一个。Noem 在声明里面表示， 本届政府正在追究哈佛大学在校园内助长暴力、反犹太主义和中共合作的责任。大学招收外国学生并从更高的学费里面获益，是补充他们几十亿美元捐赠基金的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Norm 星期四下午在福士新闻节目里面说，对哈佛的行为应该比其他大学敲响警钟，帮助他们有所行动。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共和党主席 John Molyneux 星期一表示，哈佛大学培训被制裁犯有种族灭绝罪的中共准军事组织成员，他们的研究人员与中共军事大学合作展开美国国防部资助的研究，还与伊朗政权资助的研究人员合作。教育和劳动委员会主席 Tim Warburg 指出，任何美利坚大学或者学院都不应该帮中共扩大影响力，打压美国公民或者破坏美国国家安全。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在星期四以4-0投票通过最终规则，禁止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中国实验室测试在美国使用的智能手机、相机和电脑等电子设备，并表示大约 75% 的电子产品在中国境内的实验室进行测试。他们发现很多现时认可的实验室可能和中国政府有深厚联系，部分还和中国国有企业或者是中国军方有关。 FCC 主席 Brenda Carr 说，这些实验室为进入美国电信基础设施提供了门户。根据这个规定，如果 FCC 认定实验室和被禁公司有关， FCC 会撤销对这些实验室的认可。星期四，委员会还投票通过一项议案，要求和中国或者是其他外国对手有重要联系的公司机构披露 FCC 颁发的所有许可证和授权。福士新闻报道，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 Ted Harrigan 正在向美国国会提出一项法案，叫做房地产互惠法案，想阻止外国对手在美国人买不起屋的时候竟然买落我们的国家。 Harrigan 说，外国公司机构和个人在抢购美国的房地产，但美国人在他们的国家买不到楼，所以他决定提出一项法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法案要求所有买地的外国公民要向美国国税局登记，还要求对这些买家的每笔交易征收 50% 的税款，同时强制披露资讯。报道说，很多国家完全禁止或者严格限制外国人在他们的境内买地。在中国和沙地阿拉伯等地，外国人不可以买地，但可以投资房地产。这项法案提出的时机正好是美国政府和各州在出台一系列法案，处理中国公司机构和个人越来越多在美国买农田，特别是军事基地附近的农田的问题。中国经济近年持续放缓，中小企业倒闭潮加剧，债务危机越来越严重。在这个背景之下，职业孭债人和职业关店人作为新兴的灰色产业链逐渐浮现，引起广泛关注。深圳市法院近期披露了两宗个人破产结算申请，当中一对退休夫妇月收入合计大约是12,000元，但是申报了高达1,200,000余的债务。另一位37岁周姓女子月薪只是4,784元，竟然背负2,544,000元的巨额债务。这个奇案背后，一个叫做职业孭债人的社群逐渐浮现。在部分案件入面，债务人不是真实的经营者，而是被包装成法人身份的人头。据媒体报道，这些职业孭债人背后拿到债务金额5%-30%的报酬，但是这类行为有重大法律风险。如果法院查实有欺诈， 破产申请会被驳回，相关人员可能要负刑事责任。北京陈律师同大纪元表示，这类案件往往涉及金融机构内部人员的配合，暴露出金融监管体系的结构性漏洞，被灰色产业链可以滋生。这些不单止侵蚀国家金融资产，还对社会信用体系构成威胁。同职业孭债人一起的，是近年来在中国服务行业正正兴起的职业关店人现象。一旦资金链断裂，经营者很多时候会请关店人处理倒闭善后事务。据大陆媒体调查，关店人收费高昂，按债务比例收 10% 到 30% 的服务费，操作流程隐蔽又复杂。他们可以为部分企业老板提供非法脱身便利，降低走佬成本，对消费者造成第二次的伤害。前北京执业律师、现任加拿大民阵主席赖建平将这两种现象定义为中国社会在制度扭曲背景下滋生的病态经济现象。赖建平分析说，不法分子策划怎样向银行贷款，或者通过各种方式负债，最终被这些充当工具的底层民众来到承担经济和社会责任。他强调，这个会导致整个社会的信用崩溃，整个社会都会陷入一种互相以虞我诈、互相欺骗里面。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财经世界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会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多谢你的收看，再见。